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在这里，让我先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常常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求主借着以下的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求主借着他的话，每一天带领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重温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的内容。在上几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已经向大家指出，相信神就是选择与神联合，成为神的朋友，一生立志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的心意必须每天被神改变，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的思想意念不让神来管理和改变的话，如果我们的思想意念还是随从世俗的价值观，我们所想所行的都会跟神的旨意相违背，我们将会成为一个与神为敌的基督徒。我们那种属血气的热心将会给教会带来混乱。这就是我们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所看到的图画。我希望大家已经清楚看到，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选择要成为神的朋友，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主既然这么尽心尽意地爱我们，我们也当没有保留地回应他。雅各在第五节提醒我们，神非常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对我们是绝对的信实。正因为如此，神是不会容忍我们对他的不忠诚，他会因我们对他的不忠而起嫉妒。圣经在不同的地方也经常提醒我们，神是忌邪的神。忌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嫉妒的意思，他是非常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是不能够容许我们里头有任何的不圣洁。这些话都是我们不喜欢听的，但是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只有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神的性情，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那种如烈火般的爱。神对他教会的嫉妒，正是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以公义和圣洁为基础的，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的爱，这样我们才能够长久地住在他的爱中。当你能够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话。雅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将与世俗为友看为是小事，我们这样做其实就是在与神为敌。神将会因我们的不忠而起嫉妒，他会抵挡我们，正如旧约的圣经经常警告我们一样。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会看第六到第十节。让我们打开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到第十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两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很迫切地呼吁教会悔改。他呼吁我们要谦卑自己，在主的面前自卑。他呼吁我们要顺服神，要亲近神，要洁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手，将我们的喜笑变作悲哀。这些话都是在呼吁我们悔改和归向神。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到雅各的那份迫切呢？雅各非常清楚地看见事情的严重性，他知道教会与世俗为友不是一件小事，他知道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他在这里呼吁教会要悔改。为什么雅各在第六节特别地提到神赐更多的恩典呢？每当我们谈到恩典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的理解就是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我们犯罪对神不忠是小问题，神是不会因为我们对他不忠而弃绝我们的。这是不是雅各的意思呢？当然不是。雅各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以世俗为友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要在他面前自卑。即使我们已经犯了属灵的淫乱，如果我们是真心的向神悔改，神必然会赐下丰富的恩典，他必然会接纳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还是自高自大，不肯向神悔改，神必然会抵挡我们，也就是说，神会看我们为他的仇敌。正如我们上一次在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所看到的。今天我们将会重点的来看看什么是悔改。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很多关于悔改的呼吁，但是你是否知道什么是悔改呢？今天我们普遍所听到的福音不外是告诉我们，只要你肯承认你是罪人，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这样你就可以得救。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悔改的理解。悔改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样神便会饶恕你，这样你就能够得救。我们今天对悔改的认识是非常的肤浅，甚至是错误的。很多基督徒以为悔改就是向神认错，如果白天我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人，得罪了神，那么在晚上祷告的时候，我就向神认错，这样基督的宝血就会洁净我了。这就是我们对悔改的理解。但是在圣经里头，悔改不仅是认错这么简单，而是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3章的第8节和使徒行传26章20节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打开使徒行传26章的第19和20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6章19到20节。使徒行传26章19到20节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他的任务就是向万国万民传讲悔改的信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归向神，我们的行事要跟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可见悔改不是单单认错这么简单， 悔改跟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如果我们是真的悔改的话，我们也必须从我们的行动具体的将我们的悔改表达出来。那我们也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也是在传讲同一个信息。悔改不但只是我们心里头向神认错，我们的行动也必须结出跟我们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来。只是口里向神认错并不是圣经所说的悔改。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希望借着雅各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去帮助你明白悔改的定义。只有真正悔改的人才会被神接纳，才会得到神的恩典，才会被神升高。让我在以下的时间用几点来概括的解释悔改的意义。第一点我们留意到的就是，雅各在第六和第十节将悔改比喻为谦卑自己。主耶稣在税吏的比喻里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定律。圣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每当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要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我们及时地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样在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升高。如果我们不肯听神的话，现在不愿意谦卑自己，那么在审判的那一天，我们就会被神降卑。为什么我们要降卑自己呢？降卑自己又是什么意思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以前我们是随从自己的意识来去生活，当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会再更详细的去谈论。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雅各在第七节呼吁我们要顺服神。刚才我说到悔改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让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必须选择顺服神。从前我们是体贴自己的私欲来去行事为人，当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不再以体贴自己的私欲来去行事为人，而是顺从神的旨意来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主的话会提醒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话的提醒去生活呢？可见悔改是可以从我们的行动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我们千万不要被人家误导，以为悔改只是口里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不需要任何的行动去配合。很多基督徒每一天就是过着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的生活，那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悔改。还有一点我们当留意的是，为什么雅各在第七节提到魔鬼呢？原因是很明显的，当我们不选择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是在配合魔鬼的工作，我们已经被魔鬼所支配，成为了他的工具。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被魔鬼所控制，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常常顺服神。所以真正的悔改会使到我们有能力去抵挡魔鬼，因为我们选择活在神的主权底下，神也必然会赐恩典给我们去抵挡并且胜过魔鬼。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能力去抵挡魔鬼的话，那么你得重新检讨你是否已经真的悔改了。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在第八节使徒雅各呼吁我们要亲近神。亲近神的意思就是指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就是重新的 与神和好，跟神建立关系。从前我们因着体贴肉体，我们处处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现在我们却是透过悔改选择与神和好。请留意这里的次序，雅各要我们先主动地去寻求神，这样神才会亲近我们。我们必须主动地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主耶稣基督再次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魔鬼经常会借着我们犯罪而控诉我们的良心，使到我们相信神是不会接纳我们的。但是雅各在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去寻求神，如果我们真的立志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必然会亲近我们，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应许。这里是要强调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神是乐意亲近我们的。而魔鬼的用意和计谋就是要我们远离神，所以悔改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我们相信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表明他会亲近那些悔改的罪人。正如雅各在第六节所说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我们当快快地去亲近神，不要再受魔鬼的迷惑。第四点我们看到的是，雅各在第八节也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指示，告诉我们当如何才能够亲近神。第一就是我们当洁净我们的手，手是象征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当他知道自己以前所做的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时，他就会停止去做这一切神不喜悦的行为，否则的话他的悔改就是空洞的了。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位老弟兄的见证，他是在菜市场里头卖蔬菜的。当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如果有顾客多给了他钱，他就会若无其事地收了下来，他是不会退还给他们的。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每当有人多给了他钱，他发觉到之后，他就会追着那个人把钱还给他。有时候为了还钱给别人，他甚至连自己的摊子也不顾了。可能你听了他的见证之后，你会觉得这位老弟兄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很可笑很愚昧，但是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悔改，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老弟兄知道他以前所做的是错的，现在他已经立志不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跟着雅各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清洁我们的心。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能够清洁自己的心吗？正如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悔改是包括了两方面。悔改必须先从我们的心开始，跟着我们在行动上也必须有具体的改过。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都是并行的。圣经所说的悔改就是心思意念和行动上的回转。我们为什么要回转呢？那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是跟神的心意相违背。雅各所说的心当然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在行动上得罪了人，但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却是充满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念头。圣经说到的罪很多都是指心思意念里头的罪，比如说嫉妒、淫念、怨恨、不满、骄傲等等，这一切都是神不喜悦的意念。如果我们不尽快地悔改处理这些恶念，我们的手就会随着我们的恶念去犯罪。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学习传道的时候，我是跟一批的同工一起侍奉的，我们当时是轮流每个星期在教会里讲道。我当时心里有一种的念头，就是希望同工讲道的时候不要讲得太好，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讲得太好了，他们会给我一种的压力，如果他们讲得不好， 到我讲的时候，那么我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直到有一天，主透过他的话语来责备我，他让我看到这些意念其实是出于我的骄傲。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在跟同工们竞争在教会里的表现。主让我看到，如果我这方面不悔改，不爱我的同工如同自己，他是不会跟我亲近的。我们很多的心思意念人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一切主是知道的。如果我们要亲近他，我们也必须要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也必须清洁我们的手，我们也当求主洁净我们。第五点，我们看到的是雅各在第九节要我们将喜笑变成悲哀，将欢乐变成愁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当然也是一幅悔改的图画，具体来说就是指一个人价值观的改变。罪是会给我们带来喜笑和欢乐的，但是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这短短的喜笑和欢乐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也为自己带来永恒的悲哀。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5节说，你们喜笑的人是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的内心会为自己的罪忧伤。如果我们的悔改是若无其事的，这就证明了我们还没有体会到罪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到罪的严重性，特别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所指的是与世俗为友的罪，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到与世俗为友是多么的严重的话，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真正的悔改呢？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已经被神改变呢？我们是否看世人所夸口的事为喜笑的事呢？这就是雅各所针对的与世俗为友的罪。如果我们的价值观还是随从这个世俗，我们要马上悔改，求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神赐更多的恩典给那些谦卑痛悔的人。悔改是我们当做的本分，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除非神赐恩典给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经历神的恩典和改变的能力，我们也必须回应雅各的呼吁，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谦卑自己归向神。最后让我们来看第十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最后一点。雅各在第十节说道，那些在主面前自己降卑的人，他们就会被神升高。到底雅各所指的升高是什么意思呢？留意到这里说到的降卑和升高都是神的作为，这个升高最终是跟审判有关的。我们在审判的那一天是否会被神接纳，就在乎我们今生的选择。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是谈到与世俗为友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要与世俗为友呢？追根究底，还不是为了想要抬高自己吗？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人每一天都在寻求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雅各书里头所谈到的教会问题，都是出于基督徒想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在审判的那一天将会被神降卑。如果我们现在及时悔改回转，到审判的那一天我们就会被神升高。这里说的是一个颠倒的原则。好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要在这里结束了。我希望透过以上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明白悔改的重要、悔改的迫切和悔改的具体内容。只有透过悔改，我们才能够经历被神升高。被神升高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被神拯救和接纳，这也是意味着我们会被神看为是朋友，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 使徒雅各两次提醒我们，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凡是在主面前自卑的，主必然会叫他们升高，这是主给那些真正悔改的人的应许。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归向神，他必然会赐丰富的恩典给你。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自高自大，不肯在神的面前降卑，在审判的那一天，神必然会使我们降卑。好了，我们今天雅各书的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一起在空中继续的查考雅各书。愿神祝福你们。
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